自信本身啊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啊，其实关键还是这啊七信本身啊。这七信给亚细亚啊七个教会非常具体啊，我知道你们的情况啊，到底哪些方面你应当持守啊，哪些方面应当改进啊，所以说这七信啊，应当说是启示录的啊核心的啊部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是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就像当初的亚细亚七个教会一样哪怕有的教会爱心上冷淡了哪怕是有的教会甚至是没有一样善处可陈但是在主面前仍然是得蒙联系主的心意仍然是要复兴教会主的心意仍然是让我们转败为胜主的心意仍然是凡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主，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使我们的心回转就像河水回流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都天天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事行的事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大能。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是继续分享启示录历史的序幕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历史拉开序幕了拉开序幕了，那就是说主要角色要登场了所以说这个历史的序幕中在这个历史的大幕拉开首先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约圣约这五大要素，第一个立约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讲的就是上帝是立约的上帝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所以说第一章就向我们写明耶稣基督他是在这个他是这个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他是教会的元首。然后这个第二章第三章也就是启示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教会教会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个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历史就是上帝带领他的子民基督带领他的教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得胜的一个什么过程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主题。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历史过程那是神的国度那是神的教会不断得胜的过程这个方面大家看启示录的核心的两节经文，我们不断的重申这个主题。你就看到启示录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这个面对逼迫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要看魔鬼太厉害了不信主的人太厉害了，这样我们就丧失了对历史的主宰的看见我们就丧失了对我们自己的权柄使命的看见我们天天盯着的都是魔鬼天天盯着的都是罪恶天天我们在门口打苍蝇，这样我们就进不了家门了，光在门口打苍蝇不进家门这也很可怕所以说我们要登堂入室就是要进入上帝的圣殿进入上帝的国度得见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什么展开。然后我们再看到十七章的十四节这两节都是启示录上非常主题性的宏观性的整体性的方向性的战略性的经文然后我们看到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再读，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确确实实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羔羊已经胜过他们耶稣基督羔羊还要胜过他们 啊，羔羊在不断胜过他们。然后讲，因为羔羊是什么？为什么羔羊能得胜啊？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羔羊本身就是上帝。啊，没有别的原因，上帝就是上帝。啊，人世界上的一切，哪怕这个山摇地动，啊，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沧海一粟。啊，所以在上帝面前算不了什么。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这个理由太简洁了啊！但是这个理由太充分了，因为上帝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啊！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就讲同着羔羊的啊，就是蒙召，哎，我们是蒙召啊，被选啊，有忠心的啊，当然底下讲也必什么哎得胜啊！这世界历史啊啊，不是说上帝的国度要失败。而是说上帝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作为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啊不断的得胜啊，不光是耶稣基督得胜，我们也与他一同什么哎得胜啊，大家都啊牢牢的记住啊这个相关的经文。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老底家教会啊，老底家教会啊看起来是一个啊不冷不热的啊教会啊，我们就看你要写信啊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来说，那位阿门的阿门，我们就知道是 faithful 啊 truthful 那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啊，所以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见证者啊，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啊，所以底下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啊，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啊，所以说整个启示录关键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整个的永生啊，整个的世界历史啊，就是上帝借着特殊启示啊，借着普遍启示啊，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您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啊，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叫你富足啊，又买白衣穿上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啊，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啊，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哎，弟兄姊妹，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在基督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啊，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我们是与基督同坐宝座啊，基督与父同坐什么哎宝座啊，这也是启示录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是在地上啊执掌什么王权，一同坐王的。然后最后一点讲的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就看到收信人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啊，这个老底家教会当然也是亚细亚的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啊，在这七个教会中，老底家教会是最美丽啊富足的啊，就像美国我们弗吉尼亚啊，不管是 Lawton 啊还是 Fairfax 啊，在美国是最富有最富足的啊，有弗吉尼亚啊 ，Country Road、秘密后啊 ，San Diego River， 哈哈，这都是乡村歌曲中歌唱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啊，让我讲利克斯河，啊，穿越格勒西中心，也流过老地家啊，就像我们这个华盛顿市，有这个博多马可河，啊，没有河流啊，啊，城市就不会兴盛，哪怕是内陆城市，也应当有河流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这个大城市啊，都集中在长江啊、黄河啊、这个淮河啊、黄浦江啊，是上海啊，然后这个香港湘江啊，然后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河流，恒河啊、亚穆纳河啊，然后我们看到埃及啊，这个河流 所以说河流和文明啊和城市常常联系在一起。那我们看到这个密克斯河呢，河水矿物质，这个水流之处啊它就浮上了一层白色的这个表层，这个河水啊阳光一照就好像闪闪发光。老弟家城外缘有这个瀑布河水有的时候从高处流到低处，那就是瀑布嘛。有石灰质形成的石柱我们知道这个河水中富含矿物质它就会不断的沉淀就会形成一些石柱。这个石柱就晶莹闪亮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老弟家这个城市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斯河发源于山中的温泉有医疗的效果。河水流到城市这个就有许多温泉圣地之后这水就变得不冷不热就慢慢越来越冷却了嘛。所以讲这个老弟家教会的人不冷不热是和当地的环境也联系起来了。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有生育卓著的党市，还有银行有富人有很多的富人有高楼大厦罗马阁处他建这个图书馆大学剧院各种各样的庙宇大的体育馆还有竞技场这些都是这个罗马统治下一个文明的美丽的城市都具备的一些今天我们讲的公共设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老弟家城市有什么特征呢为什么说它是狭眼的赤裸的呢因为它这个老弟家是一个著名的时尚服装城市。当地用黑毛料应当是羊毛制成的地毯远近驰名。远近驰名。然后当地也有医院或者是医学院他制造的那个耳油还有眼药膏破釜盛名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眼药膏破釜盛名。然后主后60年61年大地震这个城市就严重受毁损。受毁损呢就说有的城市你为毁了就毁了建不起来了没有财富了嘛。有的城市要建起来还要向罗马政府申请申请这个援助之类的。但是老弟家这个城市财力雄厚他就不需要人家帮助自己就重新建造。所以既然老弟家这个城市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这个丰富富足所以说这个老弟家人就觉得哎呀我们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真是一个富足的城市而且还有很多的你就知道不管是黑的这个地毯黑羊毛地毯还是眼药膏还是耳油那就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制造业也很发达自然风景又美所以老弟家的人就是容易什么骄傲。说人富足了就容易骄傲。说这是常出现的问题。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和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我们就知道写信人和收信人说你要写信给老弟家教会的使者然后我们看到那位阿门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为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阿门当然我们这个意思阿门就是真实的确定的美丽的实实在在的有的时候圣经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个地方那个原文词就是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就是老弟家人就比较虚浮你好他好其实就是自己好对别人并不好所以这个老弟家人就有点非常虚浮针对他这个虚浮那这个耶稣就特别强调他是阿们，他是诚信真实做见证的。然后我们看到针对这个老弟家人为这个自然风景为他的自然资源为他的制造业而骄傲或者是自豪那耶稣就特别强调这个创造万物之上更美的掌管一切的乃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强调什么呢耶稣基督不仅是世上君王元首 啊，君王元首，我们是强调 political science，强调政治。啊，万物受造万物的元首，这是指 cosmic 是指宇宙型的，啊，整个世界型的。啊，所以说在圣经中，在启示录中，啊，不仅强调耶稣基督是政治性的君王，啊，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为世上君王元首，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什么元首。这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在此就特别讲这个信息啊。其实啊，启示录启示的关键不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也很重要。启示录启示的关键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看，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一开始总是对自己的介绍。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讲的总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研读启示录啊，如果研读整个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所漠视的，我们却不认识上帝本身，我们却不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是谁，那我们真的是本末什么哎倒置啊。我们就是啊，买椟还珠啊。买椟还珠就是有一个人，原先有一个一个富豪啊，看见有一个人卖了一个度，就是箱子，哎呀，这个箱子真漂亮，啊，我买你这个箱子100万，啊，人那个卖箱子的，其实那个箱子里面有个珍珠，啊，人家卖的不是箱子，卖的是珍珠，啊，但是这个土豪啊就看中了箱子了，他宁肯不要那个珍珠，咱把那个珍珠还回去，啊，所以这叫买椟还珠，啊，买到这个箱子啊，却把里面的珍珠给退回去了。这是很可笑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整个启示录整个圣经，珍珠是什么？哎，珍珠就是上帝本身，珍珠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看这使徒保罗讲，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啊，我为他把万有甚至看作是什么粪土啊，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把万有看作粪土啊。现在今天很多人信仰的悖逆是什么呢？不愿认识耶稣基督，啊，想得富足，想得健康，想得长寿，想让美国伟大，想让中国伟大，啊，想让世界伟大，想得到一切，但是就是不想得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本末什么哎倒置，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研读整个圣经，啊，我们研读启示录，啊，不管是自然界的一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不管是人类历史中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啊，都是让我们不要陷入自然界之中，啊，不要陷入历史之中，要在自然界之中，要在历史界之中，但是我们不属于自然界，我们不属于动物园，我们也不属于美国，我们也不属于中国，我们也不属于教会，我们也不属于身体，甚至我们也不属于今生今世，我们是属于谁呀？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看到这个90篇第一节啊，这个摩西就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哎据说。当然摩西也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啊，对世界就不学习不研究不考察了啊。摩西在90篇最后也讲，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手中的工作请你什么哎祝福。所以基督徒也不要想不食人间烟火的啊，不懂得人情世故啊，那也没有道理啊，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但是啊，我们不能够把 doing 啊胜过 being 啊，不能够把我们所做啊胜过我们所事啊，不能够整天啊，就像昨天我辅导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就说，哎呀啊，我王牧师啊，我就天天忙啊，累啊，停不下来啊，好像就在工作中就寻到了。我说你一边讲眼里还有泪，哎呀，我就说你不要太忙，你要学会休息休息啊。我说工作是好的啊，但是你一定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啊。请大家你看一节经文啊，翻到啊路加福音啊第10章41节到42节啊，整个圣经啊啊，不管是律法书还是福音书还是诗篇的话啊，指着上帝啊，指着耶稣基督 啊，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也没法认识上帝。所以你看到第四十一节，十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工作不要紧，侍奉也不要紧啊，吃苦耐劳这都是好的，但是关键是不要心里枯干，关键不要是心里烦躁，心里愚昧，心里怨恨，忙来忙去，自己的心却静不下来。”所以说耶稣并没有指责马大做事，并没有指责马大做工，并没有指责马大的侍奉，但是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不得平安。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你要坐下来，你要安静，你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做主的工了。弟兄姊妹，最大的做主的工，烦恼不是做这工做大工，烦恼是听主的话本身，认识上帝本身，这就是上好的福分，这就是最好的做工。很多人忙着做这工作做那工作，不认识上帝也不听上帝的话整天越忙越乱越乱越忙这就是很可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启示录，我们学习福音书学习整个旧新约圣经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务要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查理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好，我们再看基督为万有元首的信息。我们就看到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就讲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所以一圣经上一讲到万主之主是指谁指上帝没有人是万主之主只有上帝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你就看到诗篇包括你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在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就讲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什么造的所以这个耶稣是创造万有的，是高于万有的然后底下讲，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我了耶稣掌管万有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讲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底下讲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讲到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往往注重基督的降卑胜过注重基督的升高基督的升高就是基督复活升天。所以你看到这就特别讲掌管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当然这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不但是今世的也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你看这就讲使他为教会做什么万有之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强调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都必什么得救。我们也强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美国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元首是上帝创造万物之什么元首。这是叫 Cosmic Lordship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普世性的宇宙性的主权王权这一点是非常什么重要的。然后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大家回去细细读我们就简单读一点，就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万有都是我们就这儿看到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底下就特别讲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什么而立所以这些方面非常重要。 啊，然后在启示录中也是强调啊，你看启示录啊17章14节就说啊，他们与羔羊征战。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啊。然后启示录19章16节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你就看到在那个亨德尔啊写的那个以赛亚啊那个歌曲中，万主之主。万主之主，万王，哎，我不晓得怎么唱了，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哎，反复咏唱，什么意思呢？啊，这就是亨德尔啊，那个宗教改革时期，是勇猛精进啊，啊，这个普世欢腾啊，救主下降啊，罪孽权势不容再掌，哇，你看，讲的是非常雄壮，啊，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德胜的那种权柄平安的啊，不像现在我们基督徒一样，哎呦，我又受迫害了，我又不行了，我又软弱了，我又挣扎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要坦率的承认，我们有软弱，有挣扎，但是我们更要仰望主。我们越是盯着我们的软弱和挣扎，哎，我们就越在软弱和挣扎中出不来，啊，我们越是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越是往天上看，越能够做地上的事。啊，请大家你看到一些经文啊，应当是哥罗西书。啊，我们翻到啊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经文。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第4章啊第1节啊，哥罗西书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啊，主在天上，或者我们主祷文就讲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然后我们底下看第3点啊，知道的事实，耶稣就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不能。这地方讲你不冷，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此处对老底下教会呀、没有任何称赞之语。哎呀，我想这个耶稣在7个教会中可能评价最低的是老底下教会，他没看自己，但是老底下教会看自己很尊贵啊，但是在基督的眼中却是乏善什么可陈啊，甚至是一无什么哎是处，那我们要想想，哎，我们是否在上帝的眼中毫无可取之处？啊，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基督所不喜悦的，啊，信仰对他们而言这是例行公事，啊，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真诚，啊，对于向失丧的灵魂传福音啊也不热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热情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我就常常讲。这个思想是我们灵魂的深度，这个热情是我们灵魂的温度，行动是我们灵魂的力度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有深度啊！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世界，通达事物啊，要有深度的啊，第二个要有热度，啊，要爱上帝，爱人如己啊。人家保罗热到什么程度啊？人家说：“哎，保罗你 crazy 啊，保罗你癫狂了嘛？”啊，所以保罗就这么大有热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热情啊，不能够冷冰冰的啊。啊，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就讲啊，魔鬼给教会的一大这个欺骗啊，一大规矩就是让我们信仰正确。但是心里什么冷冰冰的，啊，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懂很多教义啊，就像啊，因为雅各讲啊，你信上帝，啊，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啊，你信的不错啊，但是魔鬼也信，却是占尽，啊，所以说魔鬼对教会的一大骗局就是啊，让我们啊追求真理，追求教义，啊，追求这个啊正确，啊，但是心里啊没有爱主爱人的心，这也是魔鬼的诡计的。好，弟兄姊妹啊，然后底下看啊，你说我是富足，哎呀，这个我们富足啊，啊，我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哎，弟兄姊妹，这个财富啊， 有一个 illusion， 有一个骗局。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旦发了财，就觉得自己得蒙上帝眷顾。一旦发了财，就觉得自己凡事亨通。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所以发了财的人往往就觉得，哎呀，我一无所缺。耶稣举的那个例子，那个财主，这个丰收了，旧仓装满了，又建新仓。然后就财主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啊，或者我的心啊，哎呀，或者我啊，这个可以这个永垂不朽，千岁万岁啊，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上帝对这个财主说什么？今夜就取走你的什么灵魂。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财富啊，我就常常讲，什么是你蒙恩的标记？挣钱多发财了不一定是蒙恩的标记。但是不管是钱多还是钱少，都能够有奉献的心智，哪怕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说全世界都要什么纪念，天上也要纪念。所以说我不说发财不好，发财致富好，但是关键还是要你怎么用。如果你不好好的用钱，你就被钱用了。很多人似乎占有着很多财富，但是却不知不觉被财富什么占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物质上的丰富常常会使得我们对属灵的需要变得麻木不仁。富人也常常认为我们是成功人士，我们缺什么？什么都不缺。就像很多人对这个一些这个，我不是说发财的都是土豪，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你这个什么都不缺，缺什么？缺德，缺美德。当然中国人也讲穷的只剩下钱了，哇，穷的只剩下钱了。实际上他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另外的什么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钱是好的，发财也不是坏事，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什么意思？占有财富却不使用财富。自己独占财富却不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弃。一个人不赚钱不工作不发财这也是不好。所以保罗讲，哪怕你是小偷，不要再偷了，工作，求上帝祝福你手中的工作，你不仅自己够用，也可以分享给什么别人。所以小偷小摸的也需要发财，需要致富，需要有工作需要有收入需要有这个养活自己养活家庭，还需要可以帮助什么别人。所以我们绝不要说贫穷不工作福利政策就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劳动耶稣就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上帝不光有创造之功也有护理之功耶稣基督不光有救赎之功，耶稣基督还有保守之功，审判之功耶稣基督保守我们，耶稣基督将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更新这个世界。好，然后我们看劝告我劝你弟兄姊妹，我们就听到听人劝吃饱饭，或者说不听老人言吃亏什么在眼前这个听人劝告听进别人的劝告这也是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所以这儿这个书信中耶稣就借着这封书信劝告老底家的教会，我劝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金子富足有白衣，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这就叫金子，火炼的金子这就是代表基督徒的什么品格这个救恩生发的品格救恩得救的人生发什么品格？信德、望德、爱德，还有其他的美德。然后这儿讲，又买白衣穿上这个白衣常常是代表基督的什么义袍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老弟家生产眼药，靠眼药发了财哇，你的眼药不能够擦亮人心灵的什么眼睛，又买眼药擦亮你心灵的眼睛使你真正能看见所以说弟兄姊妹 啊，他们需要磨练的金子，这个金子啊，是指基督徒的品格，啊，这个品格是经过患难之火才能磨练出来的，啊，真正的富足是在品格上，弟兄姊妹，啊，我们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晓得，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你最后真正在上帝面前富足的，是有品格的，是爱主什么爱人的，啊，上帝最后不看你在银行有多少存款。啊，不看你有多少套房子，不看你有多少套名车，啊，上帝看你有没有看顾那些鳏寡孤独的，啊，有没有奉献的什么哎心智，啊，所以这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三格：人格、性格和品格。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尊重人的人格，啊，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啊，谢谢，啊，抱歉，啊，你好，啊，这都是要尊重人啊。啊，第二个方面。要理解人的性格，啊，就像昨晚上这个师母也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华人都是望子成龙，啊，都是这个啊，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天才，但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天才不是你培养出来的，天才是智商高，智商高的人不是父母培养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华人，我们往往望子成龙啊，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天才，都上长青藤学校，啊，最后搞得父母恨我们，那这个子女恨我们，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啊理解啊人的性格啊。第三个方面，造就人的品格，啊，包括造就我们自己的什么品格，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人不在品格上长进。很多人攻击别人的性格，哎呀，你怎么慢性子啊？王牧师，你说的这么快，你说的慢一点，是我应当说的慢一点，啊，但是有的时候说的慢一点，不知不觉他就快起来了，这就是急性子，啊，师母啊，他是慢性子，你让他说的快一点，他也快不了。你说，哎呀，师母你怎么这么慢？啊，你这他是性格问题，急性子啊，慢性子。那有的人就注重他的性格，就是 people oriented， 哎，更注重啊，更注重这个人际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二加尔文，啊，他就喜欢到学校去，啊，他看到人就开心，啊，我们另外一个朋友的孩子啊，他就喜欢一个人读书，啊，这个学校里说你是来班上读书还是在家里网课，哎，他就说我不到班上去。啊，我不愿意见到人，我有书读就可以。所以，哎，不同类型的，啊，但是要尊重人的人格，哪怕是犯罪分子，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不管是川普做总统，啊，拜登做总统，啊，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啊，尊重他们的职分，啊，这是基本的底线，啊，我们不能够造谣啊、传假，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很重要。老丁家当地以黑色毛料闻名，啊，但他们需要什么白衣。啊，基耶稣基督的义袍，啊，真正在基督里得蒙赦罪和成义，啊，所以他们有著名的眼药，啊，但却需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啊，唯有圣灵能够开我们的什么心眼，啊，使我们能够看见，啊，当我们讲到这个白衣的时候，啊，以赛亚书64:6有一节著名的经文就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什么哎吹去，我们的恶提不起来，就是我们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也没有可夸口的，啊，不信主的人的善行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口的，信主的人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也没有可夸口的，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啊，如果上帝盯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一样工作，没有一个所谓的义行，在上帝面前是站立得住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劝告的第二个方面，这样就讲，说凡我所疼爱的，啊，我就责备管教他。哎，这儿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很好，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啊，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子女教育的时候。啊，我们既不要放纵式的，啊，我们也不要专制式的，啊，但是我们应当做 authoritarian。authoritarian 是什么？我们应当做有权威的， 父母就应当有父母的权威，啊，牧长也有啊牧长的职分和权威，啊，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都要尊重，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作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疼爱我们，啊，疼爱我们，但是不放纵我们，啊，他该责备的就责备，他该管教的就什么，哎，管教，啊，所以我们要发热心，啊，也要什么，哎，悔改，啊，这个方面啊，希伯来书啊12章第5到13节。啊，建雄长老啊，之前给我们讲过希伯来书，啊，我们有很多啊领袖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稍微提一点，啊，这地方就讲到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啊，弟兄姊妹不容易的。第一，上帝直接责备你；第二，上帝更是常常借着人来责备我们。啊，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能不能互相责备？啊，这个做牧长的能不能互相责备？啊，牧师长老能不能责备责备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能不能有的时候牧师长老做的不对，弟兄姊妹能不能？哎，牧师，你这点做的不对，可以不可以？当然都可以啊！啊，我们在主内啊是互相啊互相劝勉啊，当然就是有不同的啊层次、不同的场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主内都是弟兄姊妹啊。但是你看这儿讲，他说。啊，我们受责备、受管教的时候就怎么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什么意思呢？听别人责备你、管教你，你就不愿干活了，你就不愿工作了，你就不愿继续了，这是属血气的啊，自然的反应，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的。所以底下就说：“哎呀，要这个，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得挺起来，怎么能够挺起来呀？”Natural response 就是你听别人责备你，你听上帝管教你，你不会喜欢听的，啊，你不会高兴的，你不会积极的，啊，这是自然的反应，都这样啊。大家也不要你责备别人啊，牧师长老责备别人啊，你希望弟兄姊妹都高兴欢喜的听啊，也很难，也不容易，一般不可能。但是我们经过祷告，哎，经过弟兄姊妹也祷告，我们就会说，哎呀，人家凡所疼爱的，才责备才管教。不是好朋友，不是好牧长，不是好弟兄，不是好姊妹，人家谁管你的事啊？啊，所以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忠言逆耳什么利于行，啊，上帝给我们的责备和管教，啊，这个主内弟兄姊妹给我们的责备和管教，甚至上帝借着不信主的人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啊，都是好的。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胸，这是好的。好，底下我们来看啊，最后一个部分，邀请与应许。所以耶稣的这个虽然老丁家教会乏善可陈，一无是处甚至，但是耶稣仍然给他发了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邀请函。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基督仍然向我们发出恩赐的邀请啊！当然，很多人把整段经文当作绝知信主的经文，就是，哎呀，耶稣敲你的门了，你要不要开门啊？你要不要做一个绝知的祷告啊？当然也可以这样用，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从上下文来看，啊，这节经文更多是用于已经信主的人，还要悔改。还要复兴，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最美好的祝福，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常常信耶稣，啊！但是常常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你要知道，很多牧长、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信主就像孔子一样，啊，子不与怪力乱神，是敬鬼神什么而远之。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和教会保持距离，和牧师保持距离，和耶稣也保持距离。啊，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爱，啊，然后我们讲罗马书，甚至讲的保罗讲的要彼此亲嘴问安啊，但是总要保持圣洁，啊，所以啊，和上帝的亲密的关系，啊，在主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互通有无啊。啊，互相责备，互相劝勉，互相提醒，互相忍耐，哎，这要有一种甜蜜的关系，啊，所以说加尔文在讲基督教教义里面用了一个词啊，今天我们在很多神学书籍中就看不到了，叫 sweet， 他总是讲到上帝在基督里和我们的 啊，甜美的关系，恩典的甘甜，啊，所以我们总要尝尝主恩的什么，哎，滋味。啊，所以讲耶稣，我们信主了却把耶稣关在门外，是最可惜、最可悲的。说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我们遭遇什么处境，不管是山摇地动啊，美国怎么样啊，中美关系怎么样，世界怎么样，教会怎么样，神迹怎么样，你有没有把耶稣关在门外呀？有没有听到耶稣敲打我们心门的声音啊？哎，开开开开开开，啊，这是非常重要。好，底下我们看，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啊，就如同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此处启示录中强调的宝座神学，啊，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更多的是受约翰加尔文改革中神学的影响，我们不是受啊，不是说啊马丁路德一般的福音派路德宗的影响，路德更多的是叫十架神学，改革中更多的是宝座神学。宝座神学是什么意思呢？高举上帝的主权，高举耶稣基督的王权，高举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和他一同什么做王。哎，大家牢记这三点：第一，我们要高举上帝的主权，上帝掌管万有；第二，高举耶稣基督，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第三个，也要高举我们在基督里和他一同什么，哎，做王。啊，所以说当讲到宝座的时候啊，从启示录看啊，我们就看到啊，这儿讲我父的宝座，哎，上帝的主权，啊，基督的宝座啊，然后说啊，第四个是我们在基督宝座上与他什么同坐，哎，所以我们是和基督里一同什么坐王。当然也提到撒旦的座位啊，第二章十三节，撒旦的座位也是 the throne of Satan， 是也是撒旦的什么，哎，宝座啊，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到底是以谁为我们的王，以谁为我们的主啊？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啊，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哎，我们一点啊，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你就翻到啊，在诗篇啊第八篇讲的人啊，啊，人不要有傲气啊，但人要有骨气啊，人要有志气啊，人如果没有志气，没有骨气，那就没有人气了啊，没有人性了啊。这个骨气，这个志气是什么啊？你就看到啊，在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说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啊，我们不能够低言低三下四啊，不能够奴言鄙视啊，我们不能够阿谀奉承啊，我们不能够做一些有损我们人格的事啊，我们也不能够做一些有损别人的人格的事情啊，这个 dignity of human being 人格的尊严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上面我给大家讲到啊，人格啊，讲到性格要尊重人格啊，理解性格造就什么品格。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宝座啊，然后底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什么听。这句话反复出现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那不愿听的怎么办？不愿听的就不愿听，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污秽的让他仍旧什么，哎，污秽啊。如果不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没有人能够使人改变生命。中国人就讲江山易改，本性什么，哎，难以啊。所以这些方面呢，首先我们要警醒谨守我们自己啊，要听啊。第二个方面，哎，我们劝告别人，但是要时刻什么二止啊。我们劝人信主啊，我们见证主啊，千千万万不要用啊勾引的方式啊，不要用强迫的方式啊，不要勾引人信主啊，你信主吧啊，信主以后就发财啊，信主以后就不得病，信主以后就升天堂，这叫勾引人信主。第二个方面啊，你不信主就把你灭了啊，不信主就下地狱啊，这就要吓唬别人，威胁别人，胁迫别人，这叫精神暴力啊，这也不是合适的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知道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啊，确确实实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者，但是我们不是救世主啊，所以这些方面也很重要。然后我们就看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信息这个方面请大家我就稍微给大家提一下但是这个信息很重要。为什么呢？在罗马书五章第七节讲，我们是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什么做王。第二个以弗所书二章第五到第六节，一同坐在什么天上是做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讲，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很多人愿意与基督同死，因为活着没意思但是活不好。很多人能够忍耐但是不做工，光在那忍着，那忍忍忍忍就像树狮豆乌龟忍能忍忍工，但是要做工做王，一同做王然后我们就看到启示录五章第十节也讲了，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所以说启示录一个核心的信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与他一同执掌什么王权，而且都是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非常核心的信息。好，底下来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老丁家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七个教会的现状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耶稣跟亚细亚七个教会共同的吩咐是什么底下我也讲到两个福禄大家稍微自己看一下今天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到目前基督徒常有的对耶稣基督及福音的偏重，比如说强调耶稣基督的神人性胜过强调神性，强调主的降卑胜过强调升高，强调祭祀不强调先知与君王强调主耶稣最后再来，但是不强调耶稣基督此时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强调耶稣是中心，但是不强调耶稣是中保，强调福音带来的好处胜过强调福音本身强调传福音，但是胜过强调传讲律法与传福音这个平衡的传讲，整全的传讲然后最后福禄是福禄一个美国的华人牧师的他给大家讲一段话我最后也给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讨论这个牧师就讲对不起，这个春天来了我就有点鼻子过敏不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大家别怕好这个牧师就讲今晚我们又领受主老丁家教会的信息主的话太让我们美国华人教会无地自容，哇，这是他讲的。但是我们好些华人教会太像这类教会及信徒老丁家教会突出的问题就是信仰如温水，不热不冷既不火热为主也不对主冷若冰霜，很客气客客气气进退自如美其名曰信仰正确中立客观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财力雄厚，没有缺乏预算妥当开支均衡绰绰有余。但是可怕的是他们灵眼昏昧许多事工凭记忆展开，却没有坐在主的心意里不被主纪念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瞎眼丑陋羞耻的。老丁家教会及信徒更可怕的是没有在主耶稣里头主耶稣只能在教会门外叩门期待教会开门欢迎主进来一得到主同在的满足。愿我们美国华人教会是主所疼爱，甘心接受主的责备管教，悔改觉醒，火热什么为主我就征求他同意也把这段话放在这里好吧。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有给大家留下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有什么提问的好吧。
哎，牧师啊，我刚才听了你说的那个是塑造品格，然后尊重人格，那几个怎么说来的？我记不住。
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格，第二个是性格，第三个方面是品格。人格我们需要尊重，性格我们需要了解，了解当然我们也要尊重了，但是品格的我们需要造就。 啊，很多人不造就品格，不造就我们自己的品格，光想改变别人的性，改变别人的性格，给别人变个性格，啊，也不尊重别人的人格，啊，这些方面就很可怕。而弟兄姊妹有时候闹矛盾啊，争论啊，其实就哎，你侮辱我的人格，不尊重我，这也是很深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之间也要互相什么，哎，保守。
啊，
在劝告别人的时候，也要说，哎呀，谢谢你，啊，我有一个感动啊，咱们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个事情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讲或者是不是这样做更好一点，那这样我们就避免人格上的冲突。你不能说哎，你郁闷啊，你心里你居心不良啊，这样一下子就对别人的人格甚至是性格啊就产生这个攻击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品格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注意好吧，谢谢。
嗯，谢谢。
啊，牧师，你在第二十节那地方，他说讲，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呢。那你说这个门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门呢，其实是，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两层象征啊。一层呢，就是说，老地大教会，啊，这个上耶稣在门在这个门教会门敲门啊，这代表整个教会。啊，另外我们寓意上、灵意上来讲，也代表我们的心门，啊，因为教会就是圣徒嘛，啊，教会就是人嘛，啊，所以这两重应用啊，一个是对教会本身的应用啊，上帝耶稣在敲教会的门，啊，第二个是对个人的应用啊，我自己更多的是倾向于啊对个人的应用啊，耶稣更多的是敲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什么大门。好，小丁大佬，你还有补充的吗？
啊，因为对我同意你，我觉得可能更是个人嘛，因为他下面第二句讲的，下面讲他说我进去与他与我一同坐席，
是
好像不是指教会，是不是？
是，但是就是说，就说如果他进到教会中呢，当然进到教会里也是和弟兄姊妹一同坐席嘛，啊，也可以讲是生命的宴席，啊，所以这个经文在应用上通常有两种应用，一种是教会性、群体性的。啊，一种是个人性、心灵性的，我自己也是更加倾向于个人性、心灵性的。但是，是否我们能够排除啊，别人用于教会啊，就不对了呢？啊，这个地方我也没有那么绝对，好吧？好，谢谢小丁这个补充和提问。好，我们看看其他弟兄姊妹。对，嗯，大家当然老地下教会的问题就是不冷是吗？哎，不热，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啊，自高自大嘛，啊，其实说是不冷不热，对主不冷不热，啊，对于上帝、对真理不冷不热，对弟兄姊妹不冷不热，但是他对于自己呢，对于个人的利益呢，哎，那他就很关心、很热情，啊，所以说人啊，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爱啊，你什么都不爱，你爱你自己。我什么都不信啊，你信你自己，啊，有的人，所以人啊，你关键是我们的爱心啊，聚焦在哪儿？好，啊，别光听我讲了，还是大家这个分享，或者是提问，或者是讨论，好吧？
哎，不是，我是介绍哈。
啊，介绍大佬你好，
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几乎每一个教会讲完之后都会讲说，有耳就应当听哈，但是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是讲 churches， 对每一个单独的教会讲完之后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听啊，这就讲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不管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的时候，还是今天我们在传道的时候，终极而言内在呼召人真正领受都是圣灵向人什么来说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神的话语，特别是圣经，也都是上帝所默示，或者是圣灵所什么来默示的，默示inspire 就是呼出嘛。但是这个地方就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更多是指向什么呢？ 啊，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其实是啊，这个地方回应啊一节经文啊，你就看到这个《申命记》啊第六章第四节，啊，这个司马祷文啊是和这节经文对应的，啊，在《申命记》啊第六章的啊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就是说比较精准，我认为就是说比较简洁的来讲，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教会说的话，既然我们是教会，既然是众教会，既然是归在耶稣基督之名之下的，既然是上帝的教会，既然是我们是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应当听。啊，所以是比较简洁的、比较聚焦的，或者这个回到申命记六章第四节啊，以色列啊，你要什么听？但是我们也知道，啊，不管教会多么纯正、多么兴盛，啊，教会中啊，啊，今生今世这个世界上，不光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美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由圣灵重生的信徒组成的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好吧？
但他这个地方你要看英文的话呢，他是用的说啊，他的意思是说有耳的就这样听，他这里意思好像是说用的是单数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指。一方面是说向所有信徒说众教会啊，但另一方面他这个又是指一个，你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呢。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A that has E, let him, 就是说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向众教会说话，那教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当听。那个众教会是复数形式，但是最后听上帝话的，就是说真正的信仰的经历，还是具体的单数，还是具体的什么？哎，个人啊，你比如说这个神职牧师讲到，哎。弟兄姊妹啊，大家要领受上帝的话，其实当然是对教会、对弟兄姊妹讲，但是最后其实真正的 hear， 真正的听，还是具体的个人。
嗯，我是在想哈，
啊，
这真的是我现在在想，因为我过去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嗯，
那这个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是要避免这个。避免我们过度的把某个教会，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把它摆在这个过度的把它说哦，我们就是这老人家的教会，或是我们或是他们的教会就是这个士美兰的教会等等哈、啊，过度的把它完全放在其中一个类型里面，就是说其实呢，每一个教会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各个。这边讲的七个教会里面的不同的问题啊，或者说同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是有不同的程度啊，程度上的区别，避免我们这个过度的把我们自己把摆在某一个里面，或是把别的教会摆在某个类型里面。所以他说众教会虽然是讲的是老底家的教会，但是众教会说的有没有这个可能的意思在里面，我不知道。
我觉得接受长老补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所在的教会和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完全对应起来。当然有没有完全对应的情况呢，也有。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连接。常常一个教会常常一个活泼的教会就像刚才介绍长老讲的，像众教会所说的，可能不同程度上的具有这七个教会的不同的什么方面所以我想这样是更加平衡一点我们需要避免过度的 啊，把一个教会啊，硬和我们自己的一个教会，甚至和我们的教会硬扯起来，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就过于简化和勉强，啊，这些方面啊，就是说啊，很不相同啊。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过度的比附，啊，甚至有一定的简单化的倾向，啊，也是啊不合乎圣经，或者甚至有一定的危险的，好吧？谢谢介寿长老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补充和平衡，好吧？谢谢。
一个想法，我确定我讲的就有没有对不对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常常大家不知不觉，哎呀，我们就是那个推拉菲拉教会，我们就是老地亚教会，我们就是这个，大家都往往是对号入座。当然，这个从自己醒他自己还是可以啊，但是从教会整体上来讲啊，每个教会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对。
嗯，
这是袁玉哈
啊，袁玉长老你好，
你好。我没有深入的 study， 不过表达一些想法啊，对跟不对呢，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来考察啊。
是，
众教会呢，我的想法是哈，不只是当时这些七个教会，也是适用在以后的教会或者现在的教会 ，time to come 众教会啊，从历史所有的。另外呢，凡有耳的就当听啊，那个有耳是一个耳朵哈。我在想啊，这可能指的是一个耳朵的 function， 耳朵的 function 就是听，你不需要两个耳朵哈，你说 an ear， 那指的是它的 function， ear 的 function， 啊，
嗯，
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这个七个教会呢，它是各有它的特性，啊，所以刚刚你们也提了嘛，我们不是说对进哪一个对号入座哪一个教会，但是它这个 seven。是七种 type 啊，七种 type 那给我们反省嘛，那给众教会反省。
嗯嗯，
大概是。
对，袁玉长老这个补充和提醒也很重要，就说这个每个书信虽然达于一个教会，啊，但是就说同时也是写给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啊，这个书信肯定不是几卷书信，而是这个每个教会都领受了这七卷什么还书信，啊，所以最起码当时每个教会都听到。啊，耶稣像其他六个教会，也是众教会，啊，不光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然后这封书信啊，就像传给我们一样，当时也传给这亚细亚七个教会之外的其他的众教会，啊，所以也通过历代教会继续传递下去。啊，所以说确确实实，大家刚才愿意讲这个耳朵怎么也是单数的，一个耳朵要听。当然说有一个耳朵，并不排除你还有一个耳朵。但是无论如何，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啊，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啊。但是这个信息呢啊，不光是指向一个教会，当时也是指向众教会，啊，历史历代以来也是众教会，好吧？好，还有没有啊？其他弟兄姊妹要说的？要分享的，
牧师啊，
啊，你好，杨立兄，
那你能不能替我们解答一下七个教会的现状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哈，就是我是这个大家再补充了，七个教会的共同之处，第一最起码都有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
，OK，
第二个都还是真教会，第三个。都是那个不完全的教会，第四个都是有一定要悔改的教会，第五个都是要都是上帝给他们的共同的呼召，都是要得胜的教会。但是悔改和得胜之间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也是一个共同点啊。所以我就简单的归纳这五六点，我相信还有其他几点啊，这些都是。共同之处，是在有的是描述现状的，有的是在现状中共同的需要和吩咐和应许也包括，好吧？
这悔改的教会，第五个是什么？
还有没有补充的其他方面的？嗯，但是我想这个共同的吩咐啊，都是悔改，都是要听，然后都是要得胜。我想这个教会也包括我们常常需要的是什么？悔改。你怎么悔改呢？那听主的话，听主的话，然后还有什么得胜，得胜啊！所以，这个悔改，听主的话，得胜，我想这几个方面也是几乎是七个教会共同的吩咐，好吧？
谢谢牧师。
好， 好，也许我们就请如果没有特别说的，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请杨弟兄你为我们祷告，我们结束好不好？杨弟兄你在吗？
以后我不问问题了。
哦，最后谁问问题的就抓住谁了啊。好，我们请杨弟兄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分享，谢谢。
天父，我们谢谢你，整本圣经都是你的默示。你在启示录里面，你更是告诉了我们，你提醒了我们，我们身为一个主你的门徒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态又是如何。主，我们真是谢谢你，借着王牧师在你那里所领受的，他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父神你的心意，你在我们教会里所要求的，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求的，父神，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也领受了主你的教导，愿你的教导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父神，我们谢谢你所赐的这段宝贵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听你自己的教导。父神，我们以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主，愿你也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都能荣耀你的名，都能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好，不着急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视频互相打打招呼好吧。
打招呼了。
好，
来了。
好，平安平安。哎，李阿姨你好。
大家好，好多人。
哎，
大家好，大家好。
好，这个学启示录，我觉得这个对个人有很多提醒啊。
对。
嗯。好，平安平安啊！一晃就差不多十二点半了啊。大家这个好，谢谢美人，好，欢迎大家参与，
晚上见，
晚上见啊，好，欢迎参加读书会啊，如果这个还有这个心情啊，好，
好，再见，
好，平安平安，嗯。